假如忽略了教化，最后他底下的 些人啊，他们有好的德行根基啊，不是坏的根基，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啊，恩赐要能办得好，人的德行最重要，制度制度好。那现在是民主政治，大家有没有去投票？有啊，要投好啊，要负因果责任啊，你投错了就害了一个国家啊。怎么跳？看他有没有笑脸，笑者有德，脸者不贪。哦，你们投票以前有没有去调查他们家的情况？你们不够谨慎，或者你传播媒体不是去报他们去骂人的情况，是要去报他们家的情况，对他父母怎么样，对他太太怎么样，这样才对嘛。播大学到我去讲讲课是吧，我问奉献奉献给微博之力，那现在媒体的影响这么大，他先入为主啊，他就一开始就知道啊，报这些对整个国家社会太重要了，以恶扬善啊，所以我非常佩服大陆山东电视台《天下父母》的节目啊，不简单啊，弘扬孝道。他们的员工第一天上班呢，要把一个勋章啊，上面写着“天下父母”，别在左胸前，代表着你今天上岗工作。从今天开始，要把天下的父母心放在心上。哦，太好了！哎，我们中心应该在中央，为王政积蓄水，为万世开门，这个胸膛要别起来。我这有时候会见外啊，你看到了，那不忘初心啊，就决心。所以要懂重啊，要真正保持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的初心，他们的理想，他们第一人的这一份抱负啊，还能够教育才能保持。大家看到在历史当中啊，建国的时候啊，大家同心同德啊，能取得政权呢，开始斗争啊，杀来杀去啊，因为没有德的基础啊。好，所以君子如玉，化民之玉，必然要从教学开始。所以第二段啊，第一段。整个国家团体的目标啊，很明确，教育要化民之玉。第二段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道。虽然人之初性本善良，但是要透过教育啊，他这个本善明德啊，才能彰显。假如不教了，口不教，心来牵呢，就像上很多习气欲望，就给欲望给控制住了。所以人没有教化，做出来的行为啊，可能连禽兽都不如啊。有好的教化呢，可以是万物之灵啊，可以是天地人三才。把天地无私啊，透过人的德行把它实践出来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就感觉到教育 东方的圣贤教育学的核心呢，就是一个字，就是生动。所以人不学不知道，这个道啊是众生修的。好，我们学了也跟大家有福气，我们孝心开了，百善皆开。好，把我们文言文版没有做前途，我的正式学长应该有个前途。我随时坐起来问问题，你看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就不会打瞌睡了啊，不敢分心了，马上。当然要专注，但是不要恐惧。你假如一个铅筒摆在这里，在那里想老半天啊，你也听不进去东西。所以大学说心有所恐惧，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不得其正。一支铅就可以吓成这样，以后怎么为往圣继续去？是吧？谁是做铅筒啊？对啊，我们常常给学生考试，我们自己也要常常考考试。有没有哪个学长来谈一谈，为什么孝心开，百善皆开？好，我是厚道的，你们不要太紧张。今天放你们一马，哎，但是这个问题很严肃哦，为什么？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说，哎，为什么孝心开，百善皆开？他会说，今天天气变好，那个叫唐掩饰，视之为知不知而已。再来，就错过了一个可能让他明白和看到的机会了。假如我们想说今天多学一点，马上可以去利益人，每一个学完的东西就把它吸收了，真正没搞清楚，一下子就混了。为什么？不能打包啊，都只是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，哪有那么多明天呢？明知故明知，明知何其多啊！我生待明知，万事成蹉跎。事情就一直拖拖到最后，一事无成，到现在也没听到。所以今天讲的都全部吸收，然后真正没听懂的记下来。待会下课，我在餐厅等大家。今知是今知不已啊！今知是今知不已，讲给谁听的？讲给学生听的啊！我那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谈，我说你现在修学遇到的这个瓶颈啊，你用的什么方法去突破？他想了老半天，摇摇头，没有。我说你不是在教小孩吗？那你现在遇到问题了，你都没想方法去突破去解决，你怎么教给孩子解决问题？你怎么教给孩子百折不挠，越挫越勇？假如我们自己不先好好的去理解，那百折不挠跟越挫越勇叫成语，跟人生没关系，跟教育也没关系。这些教诲 化成我们的心态，我们只是在风寒这种态度啊，无形当中就涌现出来了。我们希望我们小孩学生能有怎么样的人格特质，孝心开百圣殿开，这个出自孝就可以谈清楚了。孝悌忠信第一点是让爱和平，悌兄道友，悌道父兄弟母，孝亲父。一个人的忠诚，一个人的经济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亲疏厚礼为先，就是我们从自己父母上一代的身上看得太清楚了。为了让父母早一点过上好日子，读书工作不用人操一点心，经济能力清楚，一个人对人无礼啊，一回到原点，他对父母一定不够敬。真的，一个人啊，假如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觉得有一些习气出现了，马上想：哎呦，我怎么老板啊？对妈妈也老板，啊，我怎么脾气这么大？对父母脾气也大。所以孝亲讲的啊。孝道啊，启发人的心德，这个孝心开，心德就开始流。所以爱敬是一个人本有的心德。假如爱敬没有办法提起来去对待他人，一定是孝道还有亏。我们明白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一个修身之人啊，就怕的就是不是问题。甚至于是道理听了，我们还不承认，还自欺，那就其实不上去啊。跟人相处有对立，有冲突，有情绪，马上提醒自己，我对父母是不是也有这些错误的心态？这种根本的去掉我们的习气。 信奉老师之道，对不起圣贤的教诲，如何恭敬？一个人在团体里面对领导、对长辈，还非常傲慢，还言语还粗暴。一个人能达到平安，任何境界都不能让你生气，变成这个光辉啊！你是可以做得下去，就可以练了。剑不落，玉不坚，豪气随他不远啊！大家看到，父母不理解他，骂他，甚至打他。任何境界都能平静静解决，而且不带任何的怨恨。好，各位学长，你的儿子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你的女儿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你的学生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我们是要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上行下效，我们对这些道路、孝道、五伦八德都很清楚，我们就能传道啊，传道事业就业。一个国家、一个团体的领导者，他知道教学为先。这个教学我们刚刚讲到有宗教教育，还有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事业教育，对吧？还有一台车的四个轮子，四个轮子都挺好的，才跑得远。一个轮子出状况了，就跑不稳健。那请问大家，现在四个轮子会几个？危不危险呢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，赶快亡羊补牢啊！赶快把轮胎要补，否则把它破洞要补好。一个人德行根在家庭，家庭教育是教育的根本，学校教育。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，它就从家庭到社会去。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，因为宗教教育强调的是高尚的情操啊、牺牲奉献的精神，他人的人格啊提到顶点。所以，一个国家领导者，他重视教育，从这四个环节要多管齐下。在国家的电视台啊，要讲家教啊，每个父母都懂家教，把这个家庭治理好了，把下一代教好了。社会的细胞就来了。还有啊，不只要教伦理道德，还要教因果报应的教育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才能让人不敢做恶。现在的人为什么什么都敢做？他觉得死了以后就没有了。他觉得做什么恶事，反正死了也不用负责任， 山重重。所以老祖宗几千年来都知道伦理道德因果就不缺一步，从小他就知道不能走不敢走，那伦理道德呢让他有心之心是走。那现在学校教育像我们马来西亚推的非常好，像我们这个会员在华侨全国推的，包含中学也有好几年中学啊，像中平初中他们做的非常好啊，他们的校长我校长很不简单，真是以父母的心呢在教他的学生，连我们台湾的东森电视台都去拍了，把他们的经验呢介绍给社会大众。中学啊，在大陆有吉林松花江中学这边，其实啊，这些小学、中学的校长、老师啊，真是做出了榜样，给整个教育界的人信心啊。在大学里面，钟茂生博士呢，他是教授啊，他们带头来弘扬伦理道德教育，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刘玉林教授，他们两位教授的亲身演示呢。都很年轻啊，都很有成就，那我都是尽心尽力啊，在弘扬伦理道德教育，这是学校教育。我们那一天呢，刚好办了几天课程呢，我们新华小学的廖校长，他在谈话的时候讲到。他父亲临终以前对他的叮咛，照顾好兄弟姐妹，他的儿子啊，还要记得啊，为这个社会啊多做点事啊。所以大家看哦，真的奉献社会的人啊，不是孝子啊，是忠诚出于孝子之本之真。再来社会教育，现在各行各业都重视伦理道德的推广，很多企业家非常努力，都开拓了，不止自己的企业在做了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，还免费义务的让社会大众来学。在新疆有一个郝总呢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上社会大众学，他自己的高阶主管去做服务员呢，而且做得还很高兴，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助人为快乐之人。让我非常惊讶的是，他的员工里面呢，有15%都是残障人士。我这个比例相当高，而他这么爱护这些工人呢，最认真的就是这些实际上的勤学的人，那真的是爱人者人恒爱之啊。结果他这么义务给人家办课程啊，很多家庭改变了。后来啊，很多人都跑来给他买产品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人家都来给他买的，不好意思啊。”我说：“我办这个课程是希望大家受益的，不是要你们买我的，还把他推啊。” 为了要去做生意的这种，把这个心态要对，是无私的，反而哎，他的事业也兴旺。在宗教就非常重要，我们的马来西亚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用心。在国家的首相在治理这方面，发完民间，我们八月三号也才去参加宗教论坛，论坛不同宗教300多人坐在一起，那感觉非常的和谐，好像教学和谐的，所以越念越越明白是上师你的一篇文章，这个月明是因高中的宰相，以前这些当宰相的都是圣人，有智慧啊，在纪念当中都有留下他们的教诲。这个月明里面讲到念中教学的重要，他了解到了学习要尊重，那懂得教就要开始了。那假如一个人懂得从胎教就要教育了，那是念宗师的，他从胎里就开始教了，教到什么时候？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而且学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不能说我今天学习，明天放我一天假，好不好？学习不能放假的。三日不读书，面目都可憎。这一句话是宋朝讲的，我们要科学精神啊，实事求是一下，因为现在撑得了3天吗？现在多久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了？所以更要了解啊，念宗师点于学啊，不可以懈怠啊。求学就像钻木取火啊，哪有说钻3分钟休息1分钟？啊，说好顺啊，待会再来。那钻到哪一年才钻得出火啊？钻得出智慧来？还有一点呢，学习为什么不能简单？因为啊，学好啊，重点不足；学坏啊，一天就过了。人要学好呀，好几年慢慢慢慢改变气质啊，学坏了，今天带他去动脑肠，明天就面目全非了。所以动脑肠绝无尽，绝对不能进哦，用绝用不多啊，是不可以犯的，一犯就兵败如山倒。从学的角度不能懈怠，从教的角度也不能停下来。教学是要不断提升这种思维的学生，教学者一懈怠，一言一行马上给孩子带坏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是教育 能治我治一辈子，那不止自己啊，没得利益啊，后来也学不到真实学问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，虽有佳肴服侍，不知情事也；虽有知道
还没是吧？
些部分他们的味道很浓。当我们读着读着，可以很多经典脊背脉动啊，哇，那你们读到跳起来在那里拍手，我真的很知道他的意志和发心去了。好，所以是我学然后怎么做，教然后不足，然后能自强；自困，然后能自强。故曰：教学相长也。我们很欢喜的“教学相长”这四个字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经济学起来的。而孔子在《中庸》里面。好学君子，礼贤君人，知耻君不勇。知道这三个道理，这三大德，则之所以修身。懂得用这三个道理啊，来修养自己。之所以修身，则之所以自人，自己身修好了。才能帮得了人，才能利益得了人。而好学才会有智慧，人有了智慧，他才能够把正确的思想告诉别人。当父母、当老师，我们假如没有正确的思想价值观，我们也利益不了孩子。首先，一个教学者要先好学。这一段不只是讲给学生听，老师教学，学了以后啊，是不足，是自己还差得远，人一觉得不足啊，他那种谦卑、惭愧心。哎呀，被古人抢救了。说一个人傲慢，他突然想到孔子温良恭俭让，圣人都不傲慢的，我还傲慢，太卑，太亏了。常常这么想，这些习气啊，就是专程惭愧心。我们。因为第一节课我们有一起信誓旦旦的，你们都忘了吗？我们那时候有没有山盟海誓？我们说学主要学孔子，所以处世待人都要以孔子为标准。哎呀，就自己做了，是不是？而后呢，吃饭自我反省，一反省呢，赶紧改过，赶紧继续学，所以呢，学而不厌。而且为什么不厌？人一知不足而能自反，人一自我反省，自我改正，放下习气呀。热了，大家有没有曾经战胜自己一个坏习惯的经验？一个都没有，有没有？有，高不高兴？欢乐一夜而已，高兴老半天了。有没有比吃大餐快乐？有没有？有啦。而且还吃穷，吃大餐快乐多久？ 快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胃痛，吃的太撑了。告诉大家一个逻辑，很重要的逻辑哦，真正的肉，真的东西哦，不会变，大家记得。比方说，我今天读经典很快乐，明天读快乐，让你学习加两倍、加三倍，更快乐。能得真的越吃越多才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要是会让你一时快乐，那个都不是真的，那叫刺激你，让你失望的痛苦而已啊。比方说有人说哇跳舞真黑皮，他跳半个小时黑皮，叫他连续跳两个小时，他还连皮不连皮，那个都是麻醉啊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可怜，都觉得去刺激，去暂时忘掉痛苦，掉乐了，那个终究解决不了真正的痛苦，也尝不到真正的内心的自在。真正的自在快乐的只有学习呀、学而时习之啊，只有真正依经典与尽人意情意道义，他才知道什么叫修身的快乐、助人的快乐，他也才知道真正放下坏习惯习气啊，一生清安自在的感觉。教讲后之困，真正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人的痛苦根源在哪。你今天安慰安慰他，痛苦不能跟他解决。哎，你说他缺钱呢，我给他钱能解决啊？他假如是贪心呢？你要给他钱做，所以人痛苦的根源在迷惑，不明事理，思想错误是痛苦的根源。知足常乐，知足的人就不痛苦。贪心的人，给他再多的东西，他还是痛苦。所以唯有透过教育，让他转迷惑为觉悟了，他才能根本解决痛苦。所以真正仁慈的人呢，重视教学工作，或者以自己的身教让身边的人觉悟。 教口语人不倦，这就是知身。一个人有智慧，有认识啊，把他的能恢复他的品德啊，而在提升智慧人识的过程当中呢，还要有勇气。面对自己的习性啊，要勇猛，要赶尽杀绝，要想这个毒蛇咬到你的手了，咬到你的指头了，你下一秒钟会怎么做？你会不会？不会这样，不会啊！马上刀子拿起来，唰就切掉了，还管什么痛不痛？不然命就没了。再放纵习气啊，我们发生慧命就完了，智慧的生命就完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学习无过。刚刚说的哦，放下习气的乐啊，在学习一阵，在学习一阵，什么时候苦？在那种挣扎放不下的时候苦啊！哦，在那里对峙最严重的坏习性，比方说好面子、贪颜色，哇，那个对峙起来哦。跟把一层皮撕下来差不多，很难过。大家试过没有？这不是苦在呀，是习气呀。在哪里？打仗的时候啊，跟习气打仗的时候那是痛苦。可是人只要勇往直前，这些习气最后就统统归顺。变成你的军队了，而且哦，你突破这些习气以后，你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告诉人家：怎么不贪心？怎么克服坏习性？怎么不傲慢谦虚？这都是你的真实功夫，是不是？你才能比你人哦。我们假如今天在跟人家，你要不贪不嗔不痴哦。首先第一个不可以贪吃哦，结果讲的心里毛毛的，讲不下去。昨天才贪吃，哦，而且自己做不到讲出来，人家听多了哦，看多了，哎呀，会讲的会做的不灵。所以。交而后啊，是困，这个困啊，有时候呢，是觉得自己理通啊，就跟人家讲，讲到一半卡住了，就像那个滴滴滴哦，卡在那里，跑不过去啊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明天再跟你讲。丢不丢脸？不丢脸啊！今天我们告诉学生，告诉对方，明天我来跟你讲，这是负责任的态度。而且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会逞强啊，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啊，好像搞不清楚来，稀里糊涂的讲了一口。智慧之事，不智慧不事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困 去跟他讲讲讲到一半，哇，讲不下去了。哦，所以自己会做，不代表你会教我。教而后自尊，啊，你就更清醒了，把那个道理贯通哦，提升到能够指导别人。所以也是啊，学生在提升成就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哪些不足啊，哪些没有贯通的地方。这个困难，另外一边。教着教着，我也很努力教学生啊，怎么他的行为越来越不好？真的在教育界，太多老师真的是鞠躬尽瘁。可是他们看到这学生一届不如一届，他们也很忧心，这就是他们困惑的地方。而真正在去知困而后能自强，这个自强就自我提升。从经典当中找到原因，他就不疑惑了，他就不困惑了。困惑在哪里？因为没有找到。心无本末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现在是知识才艺为先，德行会摆后面，就本末。所以一个重视教育的人，不要怕面对困惑，好事我们把它想通了，就能让更多人明白。那大家别担心我想不通，有什么疑问，欢迎大家拿到中心来一起探讨。那我们也不紧张，你们问我们了，我们不会了，反正就是可以问，所以不担心。Don't worry, be happy。好，好，所以从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感觉到，其实教学者他自身得最大的利益，他过不了心里，他真正的错，他的。智慧心眼嘛，都在不断提升当中。好，所以越命越孝学伴。好，这第一个字啊，它的构思是这么写的。教跟学这个伴呢，就是相长的意思，就是互相促进，学的帮助你教，越学才越有智慧可以教，教了又让我明白不足，自立自强，自我反省，自我提升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呢。人念念都跟经典相应的，前面是诠释道理啊，后面都要回归到经典。孔子讲述而不足，世间这些真理啊，圣贤人所讲的，没有说我们自己怎么创造发明啊，他们都已经讲得很透彻了。所以终结啊，都有经典。 个呢，我们看下一段啊，这一段主要讲到啊，古代教学的设施，还有学习的目标。刚刚讲的是一个国家要重视教育，要发明自己的目标。那现在这一段里面来提到的是每一个人学习的目标。我们看经文，古之教者，古代的教育家有学，这个家有学贯，就是二十五个家有一个师，而且啊，他二十五家呢，他们称为闾，这个闾是二十。二十五家，一般师叔呢就在乡口第一间。那一般乡口第一间都是比较有钱的大户人家，他们请的师叔老师，让这些亲戚呀、邻居乡长一起来学习。人家有书，一般可能六七岁了。党有乡，这个党啊是指五百家为一个党，而他的这个学校的名称就叫乡。岁有序，这个字念岁，它是一万两千五百家的单位设立一个学，这样的学校。其实以现在来理解，一个人在乡村里面读书啊，读得不错，送到哪里？送到县里去。县里读得不错，送哪去？市里去，州里去，是重点学校。越上去的，就送上去一些精英。好，省读完了，送哪去啊？国立大学。那一国的精英。所以下一句说，国有学，这个就是指国家办的大学。一般可能已经经过了师叔乡学这些学校，年龄也差不多十五六岁左右了，快成年了，半大不小了。而且以前呢，念国学的考过秀才呀、考过一些特色的，他才有资格去念国家办的学校。所以国学一般是指天子、皇帝或者诸侯办的学校，都是这些贵族加上民间很优秀的人去读的。接着这一段呢，是进去国家办的学校，他的叫毕业入学。毕业是指每一年都有招生入学，中年考教，考教就是考试，考试的制度是隔一年，这个中年是隔一年才考，入学第二年才考试，为什么？先积累呀。后期不发了，东一 标得出来对这些教会啊，他的判断，这个基督徒应该在哪这个时代做大完整辩词啊，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学到第三段。当我们知道教育的重要性，那对于一个教育者，他就有使命感，啊，那根本的教育使命就是这样。而第二段里面又提到，念中时是代表学习。教学也不能中断。那第三段那代表在学习当中啊，要不断的自我反省，教学者要不断的自我提升，很多人都在谈教在谈学，每一段我们从经历当中都可以抓到教学的关键心态和方法。所以这一句我们看到，教育的内容一定要经典为先，你不能先教他一大堆文学，他连习的上课都不会办。我们看近代的这些新闻上的人，徐志摩会不会写文章？他的文章我们以前还读过呢，《再别康桥》，是吧？那你说他离了生命吗？他的行为啊，让人家觉得可耻，抛弃他的原配呀、啊，还说自己要做第一个离婚的男人。你说一个读书人讲这种话，没有先从经典教就乱了，都是过路在桥啊。他今天能写出好的文章，基础在哪？他没有以前读那些古书，他有那个功力啊。现在的人啊，往往啊都是过河拆桥啊。古代这些教育方法不得了的，师长常说啊，民国初年的小学生写的文章啊，现在博士生都写得出来啊，没那个功夫啊。我听说现在大学联考那个改考卷的老师，一个头两个大，错字连篇的。哦，这个时代要发展是啊，人家小学可以写出那样的文章，我们现在连博士毕业都写不出来，文章不行，涵养啊差得更远。徐志摩先生呢，他叫他太太去堕胎，他太太说这样会有生命危险，他说坐火车都可能会出意外啊，谁不危险啊？哇，你说你自己的另一半都不能感动上，这是自损什么学问啊？去找了一个林徽因。人家还不要他，哎呀，这个林徽因啊，有家教啊，他判断出人家的男人不行啊，会甜言蜜语的靠不住。所以写文章啊，言行不一致， 后来他还去找陆小曼，真是要不得啊！陆小曼是他好朋友的妻子啊，不来，他不亲近你啊！我们还把他当大文豪，现在的人也点头，是吧？千古文章不得。35岁就坐飞机，为了去看丁慧英的表演，就是坐飞机失事了。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啊，要给天下人做好样子。公众人物都做错的人啊，祸乱社会啊，造成地震。完婚呐、啊，还照顾徐静雯，那份情谊都还在，难怪人家活那么长命。哦，这个红道好，那份长命啊，多么长命，多干点事，人生就不能白来一次哦。哦，所以经典是最经典。要让学生自己人生变什么样的志向是第一，他变他自己最好能够传授到他自己能够办到。那一个人的志向与人意相符合，这叫大志，与情意相符合高物质，崇高的志向，与道义相符合，叫壮志；与欲望相结合，哎呀，我赶快赚到钱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可以好好玩一玩，这叫卑志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大志，卑微。人生以享受欲望为目的，叫卑志。再来啊，还有人的动力呢？我考上什么？我以后能怎么样？我就要去给谁好看？这个字跟恨相合，叫危机，很危险。好，这是讲到变质。为学长，你们都在第一线教学，以后你们带出来的学生呢，人家就问你的志向是什么，我相信他们连想都不会想。 再来三年，他学习了三年能达到什么状况？看他敬业要诀。我们又看到一个重点，学问一定从身经恭敬当中取得，一分身经得一分地，十分身经得十分地。他尊敬老师，尊敬老祖宗圣贤人所留下来的这些道义，这些学问，一个人很尊敬了，他学起来就专心致志，他不会懈怠，不会懈怠。再来要诀，这里主要那个跟人家相处的很融洽，学问重要的要懂得爱人敬人啊，爱敬尊敬啊。君子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爱敬尊敬啊。但假如跟同学们相处几年了都发生冲突了，大家的学问又稳定了，学经告诉我们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这是高远的志向，从哪里落实？先自救，欲自救者先齐治家，这是一直高扬的。高远的目标从哪里开始落实？格物。一个人不把傲慢去掉，不把贪心去掉，不把坏脾气去掉，怎么可以跟人相处的好？连相处都相处不好，还能敌人？那是空的啦。一个人学三年学习的，所要的，扎根，扎根的德行，扎根的恭敬心。怎么看他根基好不好？要看他跟人相处，一看马上可以判断他还有哪些习气很重。这个时候当老师的就要跟他讲：你看，你的贪心、虚荣、傲慢、不尊重人，他才能够在心中。我们看到在国学里面学习啊，都不是学一门知识的角度去看的，都是从道德学问。所以我们自己啊，看见自己学的如何啊，就看自己跟家人、跟同事相处的怎么样。假如还会对立啊，还会冲突啊，我们还得从你自己的习气下手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五年是伯夷其事，他五年的时候，伯夷这个伯啊，广阔，随时随地都在学。而且是博习习之嘛，学到的东西要落实，要实践，要练习，这个就是戒心相应。他五年的时候学的东西马上去落实，戒心相应，而且 我除了处处都在学习以外，一般《论语》里面讲到，为上至于下于不疑。一般人呢，没有把道理搞透了，他不肯依照经典去做。那这两种人很好使，就是一种就是搞透的人，一种就是呢没懂，他也想不明白。不过他说你怎么说，我听不懂。老师的，所以往往啊，他对一些经典很多的了解啊，他知道啊，这些道理他想通了。而实际上啊，一个人广博学习以后啊，他最后会明白，智慧要成就，还得学得到。转，我们看到范仲淹很有学问，但是他深入易经，他最重的是易经。而这样深入以后啊，易经通了，一切经就通。因为因界不定。学好几部经典的，比学知识的，不是学智慧的，这大师不学。好，所以这个博习啊，强调皆心相应，而且务求贯通，通达明白。道理通了以后啊，还得要好好去做。理有顿悟啊，事要渐渐去学。古代有这个例子，汉朝马融学问很好，还可以著书。可是他的学生邓玄学得比他好，他欺负他的学生，还要杀他的学生。哇，他嫉妒心起来，真恐怖。你说他有没有学问？有了，他还尊敬。他有没有德行？没有了，德行要为基础，再求学问，不然也没有办法立人。哦，那个马融在教书的时候啊，有时候还请那个女子在后面跳舞。还有很多细节啊。好，这个其实啊，亲近老师，而且这个亲字啊，还有以师之为师者，啊，以老师的志向为志向，以圣贤的志向为志向。愿同神仙，看到书啊，看到圣人教诲，都觉得很亲切，就好像圣贤人亲自到他面前来教他一样。而一个人真正恭敬亲近他的老师的时候，最重要的，他要依教奉行，他那个亲爱才是真的。所以一个人五五年。真正亲近老师，依教奉行，那也不简单。七年是论学去，他可以跟人家谈论学问，代表他是先明贯通。能跟人探讨，然后去引导别人了解深入这些。具有，他有能力判断亲近的好友之友， 造别人的罪。而我们看到这里啊，能达到论学取有啊，对实质的学问上面的小的成就，那因为判断你的错误。我们看一个成年人在社会当中受谁的影响最大？道德的提升就非常重要。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有提到：“义者三友，顺者三友。”之前跟大家谈过没有？好，大家摇头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只讲过一遍。要讲到二十一遍的时候就，还没讲过了啊。有知，真知无私的东西。但是告诉大家，真知的人你怕不怕？哦，他都把真话告诉你了，你心脏要准备好。真知的人有知，无私的人有量。有多问，他很真实的坚持中国文的教育。那顺者善友，要我判断哪些人你接近了会损害我们的东西。好，这个我们下次再谈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背啊，就背到今天讲的这个。这个麦克风这么准，时间到了人家没声音了。哦，我刚刚是说你们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么一点点，说一滴这样，那代表你们的功力已经提升了。好，恭喜大家好。